多國表態支持菲律賓中共氣憤。北京地鐵行駛中突然斷裂，全超過30人受傷。習近平主動起身敬酒，越共總書記回應，畫面火紅。台灣大選白熱化，王滬寧主導界選行動策略。港府再懸紅通緝5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15號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希望各位觀眾能夠觀看一段短片，來深入了解我們希望之星。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為了掩蓋謊言就要控制言論。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共有上萬家的媒體，但是沒有一家不受黨的控制。這個也是為什麼中共每年要投入幾百億的人民幣去修建防火牆，以及在中國境內要建立幾十家不從事廣播，只從事干擾廣播的大型電台。中共最著重防範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續不斷的穩定的傳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夠改變中國最重要的東西。那什麼渠道能夠做到這一點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廣播。希望之星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过去几个月，中共和菲律宾围绕着南海仁爱礁发生了数次对峙。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陆续表态，批评中共的危险行径，敦促其遵循国际仲裁结果。中共对此非常气愤，却非常徒劳。陈立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上个周末，中菲在南海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紧张关系持续不下。菲律賓駐美國大使警告，兩國船隻的小規模衝突隨時可能引發重大衝突。12月10日，美國國務院立刻表態支持菲律賓，美國呼籲中共遵守南海仲裁案的裁決，停止危險和破壞穩定的行為。11日和12日，英國和加拿大外交部發表類似立場的聲明。英國指中共船隻對菲律賓採取的行為不安全，而且導致局勢升級。加拿大批評中方無視航行權利和自由，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義務。兩國都指中共應該遵守2016年的南海仲裁結果。日本國家安保局長13日和美菲國安高層進行三方通話，提到中共在南海的危險和非法行為，同樣呼籲中方遵守國際仲裁裁決，停止挑釁。中共駐英國和加拿大大使館發言人都發表聲明，稱英國和加拿大侵犯了中共在南海的主權，說這兩個國家的無端指責罔顧事實，顛倒黑白。2016年海洋國際常設仲裁法院經過審理，決定中共所稱的在南海的九段線主張是沒有根據，但當時的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稱， 仲裁结果是废纸一张，拒绝承认仲裁结果。
12月14日，北京迎来大雪天气，当晚7点几，正值晚上高峰，北京地铁昌平线一列车突然发生车厢分离事故，至少有30多人受伤。据多名乘客透露，事故车辆被后车撞击，其中两节车厢从连接处断开。请睇报道。
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地铁昌平线因车辆故障，两节车厢断开，现场正在组织疏散救援工作。网络新闻短片显示，北京地铁昌平线列车在行驶中，车厢突然从中间断开，接连处严重变形，车厢受损较严重。据现场反馈，事发时有巨大声响，列车行驶的惯性令到乘客全部跌落地，有人骨折，满地都是跌落的手机，黑暗中在地上闪烁。事发时车厢里面挤满了乘客，车厢发生了破裂，有网民爆料说有30多人受伤。地铁公司在北京时间傍晚7时12分通报，事发轨道旁的供电轨道没有电，导致部分列车临时停车和延误。北京日报等多间大陆媒体亦在报道中表示，事故原因是接触轨没有电所致。
中共党魁习近平结束对越南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之后，12月14日，一则关于习近平访越非官方短片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热传，令习近平好尴尬。请听报道。
画面显示习近平起身，笑容满面地向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敬酒，阮富仲并没有起身，只是微笑碰了碰酒杯，跟着就转身面向其他人。上述贴文的贴主表示，这个是习近平访越的欢迎宴会上。有网友跟贴留言说，这个视频微信过滤了，一对一都发不出去，可见某人太在意面子了，哪个是庄家哪个是闲，一目了然。正所谓曾经的你死我活，国仇家恨未敢忘，根本就是被习包，即是习近平最强烈的蔑视。不过中共官方媒体却对习近平这一次的越南行使足了劲，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人民日报形容习近平此行圆满成功，话中越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30多项合作协议。双方的报道中以同志加兄弟的措辞来形容中越的关系。但是观察人士分析，尽管双方看似签署多项协议，但实质的合作有限，两国关系的改善可能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专家黎鸿协认为，越南对中共有好深的不信任感，从越南人民的角度来看，只要中共继续对南海大部分的地区声索主权，两国之间就几乎没有命运共同体。不过河内在命运共同体的翻译上却另辟蹊径。路透社指出，越南官媒越通社发布的通告中使用的是未来共享共同体，北京使用的英文翻译则是简单的共同的未来。中央社报道指出，有官员和外交官曾透露，河内最初不愿意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个词汇，两国外交官对此已经争论了几个月。不过12月13日，越通社发布的中越联合声明中写的是命运共同体。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杨浩认为，尽管联合声明洋洋洒洒列举了多项中越将扩大合作的项目，但实际效益仍有待观察。他和美国之音说，坦白说，中国自己内部的经济问题其实没那么快可以解决，当然他会寻找比较明显的成就例子来作为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其实是中国希望用的词汇，但是越南还是国家利益优先，从前几年来看，不会这样轻易地给中国一带一路在越南执行。中山大学陈宗岩认为，一带一路令到多国陷入债务危机而形象受损， 有的国家更是担心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基础建设可能与中国国安势力有关。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是在防范国家安全。中国现在自己本身内部的经济这么不好，你说他还有办法将国家这么庞大的资源全部拿去对外经济投资吗？所以我个人是不看好的。共建一带一路代表说，越南和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会深化，我觉得维持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更不要说是会加大投资。此外，中越亦没有就南中国海冲突达成共识。德国商报认为，鉴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引发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这个东南亚国家对习近平的造访持有保留态度。河内政府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态度上的日益强硬感到担忧，但是越南亦不想得罪这个大邻国。
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白热化时刻，台湾民调显示赖清德和萧美琴组成的赖萧配目前依旧稳居第一，中共由王沪宁主导的对台界选行径则更加积极隐晦，花招多样。然而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请睇报道。
中共第四号人物，中央主导对台界选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12月初在北京主持召集针对台湾大选的中央会议，强调确保对台大选各项工作的有效和协调性，并避免外界找到并指责中方介选的借口。中共对台界选会议与会成员包括中共宣传部、国台办、国防部等相关决策官员。对台界选作业的总体逻辑上一改以往的做法，采取由上而下、系统性、大规模、全面改为化整为零的态势。中共宣传部和军方的心理战争部队311基地通过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开展影响力运动，以左右台湾公众舆论，一间间渗透拉拢台媒。中共台湾事务办公室和统战部被指派进行和台湾政治家们的交流活动，为在中国居住的台湾人回台投票提供优惠机票，渗透台湾基层借机统战，同时在三方面展开认知战。一个是传播大选结果将决定两岸的战争与和平，即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同对岸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大；第二个是打击执政民进党的政绩；第三是不限制议题地释放假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上任5个月，积极恢复两岸交流，会见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前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同台湾官庙、企业、立委、基层村里长等各界人士频繁交流，这个就是强化和台湾各界交朋友的新鲜事迹。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解读说，宋涛以先行先试，不断强化恢复和台湾各界的交流的统战工作，这个是过去几年少见的，放低身段求和、求远、求交流，是不是为了新形势下对台湾总体方略？在執行面，宋涛和王沪宁战略面有相呼应的状况。据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内政部长林佑昌11号在立法院公布一项数据，指出中共招待基层村里长旅游界选已查获51团556人，中国界选变得越来越隐晦，而且形式多样，而家界选不一定是直接界选，或者会用假信息或错假信息扰乱或干扰大选，造成民众对政府的误解或负面情绪，政府会持续注意，林佑昌说。
继早前袁弘通缉8名流亡海外港人后，香港警方国安处14号宣布再通缉多5人，包括郑文杰、许永庭、邵南，以及创立 YouTube 频道星期二得到的蔡明达、霍家智等。请睇报道。
国安处14号傍晚在湾仔警察总部举行记者会，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 新通缉的五名身处海外港人，透过不同的平台和形式，请求外国对中国和香港进行制裁，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港警郭元雄100万港元追缉，并冻结五人的资产。翻查资料，郑文杰曾在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苏格兰国际发展局工作，反送中运动期间在大陆一度遭深圳公安行政扣留而失踪，并被指多次进行嫖娼行为。不过郑文杰获释后披露，在大陆遭秘密警察逼供，并要求交代英国在香港反送中抗争中的角色。许贤廷是学民思潮前成员，在2022年4月成为首位获美国政治庇护的香港人，现时是在美港人组织我们是香港人任总监。邵南在2019年6月担任香港城大学生会临时委员会外务副会长，他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曾以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身份到过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进行演讲和游说工作。霍家智和蔡明达则是 YouTube 频道星期二得到的负责人。郑文杰同日在念书发表声明回应港府通缉，说被中共极权政体的秘密警察袁弘百万通缉是我毕生的荣誉，若然政权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志向是罪行，若然政权要向民众呈现出这个社会的面貌，我将甘当承担如此罪名及污点，来凸显出社会正义应有的原貌，不会被权势所颠倒、折屈和左右。另外，国安处同日公布拘捕两男两女共四人，年龄由28岁至69岁，分别是报称是电梯技工、补习老师和退休人士。警方指控他们透过网上订阅众筹平台，资助涉及违反国安法的许志峰和罗冠聪，涉及金额由10000至12万港元不等，但拒绝透露相关平台名称，又说犯法与否要视乎意图和具体行为，并警告市民若在网上发现有机会危害国家的事就不应该参与。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